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现在录音的时候天气很冷，北部的气温应该是大概14-15度吧。那住在北部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哦。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VR 电影。是的，就是 VR 今年在去年开始就是一个很夯的话题，那 VR 电影或者是 VR 相关的产业也被大众瞩目。然后福斯、迪士尼和狮门都决定投入大笔资金制作360度的电影。那有一些很多报道就会开始主张说，这些沉浸式的电影会让传统电影相形失色。那科技新闻网站数位趋势宣称，即使是最卖座的电影，本质上都是控制观众目光的，摄影机会告诉你就是该看些什么。那么 VR 电影是否真的会颠覆掉传统的一般电影行业呢？会不会取代目前的 2D 跟 3D 电影成为电影行业的主流呢？那 VR 电影会不会让导演的角色淡化，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聊聊 VR 电影。那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 VR 电影会真的颠覆电影行业吗？想搞懂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下 VR 电影具备哪些特征。那这边林倩做了一点研究，因为本身以前也从事过 3D 电影，然后也对 VR 有所些许了解，我们就来谈一谈 VR 电影有的特征吧。跟传统电影不同的是， VR 电影首先要符合的就是全景角度。什么是全景角度呢？那举例来说，我们目前看电影就是根据导演的视角去欣赏这部片，换句话说就是导演的镜头带到哪里，观众就跟到哪里。那你是用所谓的导演的视角去看这部片，比方说有的片导演选择就是第三人称镜头，或是第一人称镜头，或是所谓的过肩视角，那反正就是导演是讲这个故事要取决于导演怎么去看这样子。那这种算是一种被动式的欣赏，就是观众跟随导演的角度去看这个观点。比方说以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叫做小津安二郎，他的镜头就被称为榻榻米视角。为什么呢？因为他通常都喜欢用跟就是演员平行的一个角度，或者甚至是就榻榻米嘛，因为日本人他们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要怎么讲，就是日本人常常坐在榻榻米上面，所以小津安二郎他不会用所谓的俯角、昂角，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写的镜头，它通常都是用平视的方式。那代表说导演在述说这个故事时，他并不想要去特别强调什么，而是跟剧中的人物站在同样的一个平行的立场去看。那 VR 电影就不一样，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看。当戴着 VR 眼镜抬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电影里的天空，你也可以左转右转去看不同的角度，可以不用跟着导演的镜头走。所以也就是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去选择，就是观众开始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观影的角度。那在技术上来讲， VR 电影会很难拍摄，因为即使是拍传统的影片，你要花一番功夫才能够避免像灯光啊、工作人员、车辆去进入到画面。那当摄影机是以360度拍摄的时候， 这些器材、灯光和工作人员就很难藏，因为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比方说传统我们拍片好像搭一个景好了，那我只要在镜头带到的景，做得很精美就好。那观众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旁边假设是垃圾堆，可是垃圾堆我们不用管，我们只要管它的布景是一个豪宅就好了。可是因为如果是 VR 电影的话，你就不能再做这件事情，因为观众可能他随时随地会看到旁边。换句话说，你整个场景的氛围都要建制起来这样。那但是这些还算是说你花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许多现在在拍摄 VR 导演他们在尝试做然后也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抓住观众的眼光。因为像电影导演他不但指导演员，也会引导观众的视线，他可能用摄影机的角度或灯光或景深或音效创造出他想要的效果。那每个人在看这部同一部电影的时候看到的角度都一样，只是看观众怎么样去解读他看到的事情，就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事件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到的角度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只是说同样的一个故事，每个人会因为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那有不同的体验。比方说就以前阵子蛮争议的有一个就以郑捷来讲好了，郑捷是犯下在捷运杀人的一个少年。那有些人看的角度就会觉得说郑捷是非常邪恶，那他应该恶就是恶，没有什么好再去讲，他就是应该杀人偿命，唯一死罪。可是有人就觉得说郑捷会演变成就是一个杀人犯，可能也会跟他的家庭教育或者是跟他的身边的教养方式有关。那他们会觉得说去探讨，与其去杀就是说以命偿命，不如去探讨说为什么郑捷会杀人，然后去应该是用就所谓的 face 跟非 face 吧，各有各的立场，可是事件是同样的。那但是在360度的电影里要看哪一边，要看什么角度，完全是由观众决定。所以比方说同样一个事件发生，假设有一台车撞到另外一台车，然后有其中一个驾驶他死亡好了，当场在车里死亡，那另外一个驾驶他从车里面跳出来，就弹跳出来然后掉在那个马路上面。那观众他可以选择看 A 辆车，就是驾驶死在里面那辆车，然后选择看死去的驾驶，或者他也可以选择看掉在路边然后不知道生命是否还活着的那一位驾驶。那这时候观众的视角就可以是很多地方，因为它是开放式的。所以换句话说 VR 电影说故事的角度就会很活，那也因为很活，换句话说就是导演要如何再把这故事说清楚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比方说主角把一个员工推向一个工厂，员工推到那个一堆装货箱然后从镜头前面跑开，那这时候可能大家的视线还在看那个员工，想说哎，他是不是还活着，可是另外一边就发生撞击声，哎，结果原来我刚才在注意这个员工就是是否还活着的时候，另外一边已经发生另外一个剧情。比方说这个主角假设是个坏蛋，他又推了另外一个路人，那我可能就错过这边的剧情。所以在之前其实我有参加过一个座谈会，那里面有一位导演就是专门在这是台湾，然后他专门现在是在拍摄 VR 影片动画影片的， 他就有提到说，其实 VR 在电影在说故事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挑战，那变成是导演要一直埋线索在他的叙事的部分，他要能够顺利的去引导观众的视线，不管是用声音用动作或者是用不管你用灯光或什么的，要想办法让观众的注意力在导演想要去讲的部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考验导演技巧的叙事方式，也是摒除于跟过往不同的一个说故事的技巧。不过目前为止也有一派的 VR 影片它没有剧情，那比方说有人把360摄影机放在某一个平凡的地方或者是演唱会或者是体育赛事，那这也是一种沉浸式，可是这种方式就不是在讲故事，这些影片也不是电影，因为它本质上它就没有要说一个故事，它最多可能就是类似一种现场实况的沉浸式的现场实况转播这样子。所以VR 讲故事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全景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说视角的改变，那 3D 技术的出现让观众从刚才讲说旁观者的角度去欣赏故事，但现在变成是第一视角，就是你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了，你以前是旁观者，可是你现在变成一个参与者，所以观众的视角就变成是电影中的一个特定人物，而不再是一个旁观者，那这也就是为了要创造，因为 VR 的一个重点就是沉浸式，它非常的强调沉浸式，所以这样的说故事角度就是为了打造让观众有更深的参与感。那再来就是互动感，什么是互动感呢？比方说我们要让观众去进入沉浸感，观众想要想办法，就是我们要想办法让观众去进入这个故事当中，他好像就是身临其境。比方说以侏罗纪公园来讲，我们可能不再是坐在电影院看主角去在就是一群恐龙暴走以后他怎么样去应付这些暴走的恐龙，你可能已经是自己是里面的主角，然后那些恐龙是朝你飞奔而来，那你要四处张望看哪里有生路可走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有一些 VR 电影甚至会根据剧情它的硬体也是搭配的，比方说喷烟喷水，那座位摇晃，甚至依照场景的需要喷出味道，比方说我现在的故事是在讲一个火山爆发，那我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闻到硫磺味道，因为如果你是要讲求到完美的虚拟现实体验的话，那座椅你的座椅也是要全方位的配合，才就是类似 5D 电影啦。那观众比方说我们要翻拍西游记，那些远景的瀑布啊高山还有孙悟空的腾云驾雾，那是否要保持 2D 的呈现呢？那如果是你全部都用 VR 做的话，那这到底是因为这个就是会你如果每个场景都要这样子的话，这样玩的话就是一种很巨大的耗费，这样就是在成本上跟制作上来讲。那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名叫做 Spaceman 的 VR 电影里面的拍摄人员就提到说，在制作 VR 电影的过程中他必须尽可能的借助技术的优势去表达有趣跟刺激的部分，可是也要小心这些部分会不会模糊了你的故事主题，如果观众都沉溺在比如说西游记的那些 奇幻的场景啊，高山啊，蟠桃啊，他就沉溺在这边，他一直在那边逛这些场景，就你的故事就变成说不下去。那所以就是如何在技术跟故事之间取得平衡，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难题。那这是 VR 电影的一个状况。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走读光影》。今天讲的是 VR 电影。最近有一部非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但是应该还算是蛮有名的电影，就是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争》。这是著名导演李安的新作。那但是大家接下来想到的答案就是这部电影的技术非常的厉害，它是全球首部4K 120格规格拍摄加放映的电影。那在介绍中提到画面清晰到演员不可以化妆，所以这些演员就是事先疯狂的保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化妆。那但是虽然这部片用了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拍摄方式，不过实际上映的时候它还是必须向现实妥协。它有三种版本，一个是就是规格最高的 4K 解析度乘120格，另外是 2K 解析度乘60格，或者是 2K 解析度乘24格这样。那其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分别呢？这是因为不一定每一个戏院都可以支援这么高规格的一个放映，就是这样像这样的规格高规格的电影呢，它还是必须要透过影片就是戏院的设施来支援它。那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是你拍一部这么昂贵的电影，比方说以台北来讲好了，台北可能只有台湾可能只有一两家戏院足以支撑播放这么高规格的影片，那其他的话可能就是用一般规格去播放。那就是这部片是继2009年的《阿凡达》之后再次将技术作为一个影片主要卖点的一部电影。可是大家也许也不知道，它其实是电影 VR 化的一个里程碑电影，因为它就是用了这么新的一个技术。那之后就看观众在票房上有买单，或许不管观众在票房上买不买单，它就是之后也许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采用这样的规格去拍摄，那相对来讲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戏院足以支撑这样的设备去放映这样。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120格 4K 的定义呢？那什么是格呢？简单的来讲，就是通常电影我们都知道说是一秒24格，那格其实在目前是人类储存和重现影像的最小片段。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片段中包含一定时间内镜头被记录的光学讯息。那不管一个照片它是使用怎么样的参数拍摄，不管是光圈、快门、感光度等等，它其实就是一格。那因为人能够看到动态影像，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利用视觉暂留的原理。那一格每一个格就是有点像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啦，好啦，可能不是每个人我啦，有一些人会在课本上面画小人，然后每一个小人动作都有一点点差异，然后你把它这样子很快速的翻动后，我们就看到小人是从静态到动态，那就是一个格的概念。那透过格的叠加和连续播放，我们就看到动态影像。那其实 影像的原理就是这样子。那关键点就是在于时间，比方说如果你要得到比较精细的，就是这些动作看起来的连贯性顺畅性是越高的，越高就会看到的流畅度就是越好。比方说我这个小人只画了三格，那你就觉得他动作之间跟动作之间好像不很连贯。如果我画得很细，我画了好几十张的小人，然后也是一样用同样的时间去翻动这个书好了，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小人看起来好像很逼真，他的动作好像就是很细致。那这就是格的概念，那它的影响就是在流畅度。所以电影中的格实际上是储存了一个时间片段，那就是等于说物体就能够更清晰的在这一格当中被记录，然后不会产生虚像虚影。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呢，有没有必要要到120格？像有看过的观众，有看过比利林恩中场战争的观众，有些就会反映说他觉得代入感很强，但甚至看完会觉得头晕。那其实这就是目前使用 VR 设备以后很多人的一个体验，就是它包含我自己在目前为止有戴过 VR 头盔看不管是动画片也好或看玩游戏也好，其实没有办法持续很久。你就一般的那一种卡通，那个一定是不可能，我觉得能支撑过10分钟就很了不起，因为你会整个其实是会头晕脑胀，然后甚至再久一点就会想吐。就算是我戴过那个 HTC 的 Vive， 就是很贵的那一台 HTC 的那个 VR 头盔，其实你戴久了，它虽然可以让你比较舒服戴比较久，可是还是很难支撑非常久。那以技术上来看呢，因为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争它采用了跟 VR 头盔相通的 3D 显示技术，然后又透过120格以及 4K 那高亮度，就是很高的技术细节，让 3D 感更进一步加强。所以演员是直接对着镜头表演，那最后就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VR 头盔。那就是换句话讲，就是代入感非常强，沉浸感非常强。可是呢，你要连续1个多小时坐着，然后被现场的画面跟声音这样带着走，那其实就是这一种会晕啦，我只能说就是会晕啦。那可是反过来说，晕是不好吗？晕其实不一定是不好哦，因为这种晕观众的晕眩可能就正好说明他电影的沉浸感非常强，那也许是观众还不适应新技术，可能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十分钟还可以，那后来慢慢的我们可以忍耐到20分钟，最后我们就真的可以到1-2个小时都没问题，这可能就是一个需要时间适应的过程。也许新科技就是这样子的。像李安曾经被访问的时候提到说，观众要学着把自己的心胸敞开，允许自己进入一种新的感官世界。那可以讲说李安他其实不是一个喜欢，他并就过往对他的了解或者是采访，从他的访谈中对他的认识，他并不是一个在非常追求新技术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技术狂就对了。不过李安他会选择用突破的技术的方式说故事，我相信一定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某一种 可能性，或者他想要去尝试某一种可能性。因为李安就是一个不断勇于去尝试挑战的导演，那么他将 4K 跟120格技术利用，然后和电影的故事做结合，我相信他可能是觉得这对未来的电影技术可能有带来某种冲击跟突破，那电影业也会因此进行一种软硬体的更新吗，或者是升级，那我想这是一个尝试。那可是你说这种尝试会不会冲击到传统电影呢？其实通过刚才讲到 VR 电影要具备的几个特征，我们大概能够推算出以后 VR 电影的观看环境。可能未来 VR 电影院要把所有的座椅改装成具备更多的就是怎么讲互动式的那种座椅，就像刚刚讲的，其实这样的座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它很早以前就有了，只是不是所有的戏剧院，不，目前在说的剧院还不是很普及，它可能通常还是在一些游乐主题乐园比较会见到这样子。那也许如果未来更普及的话，电影院可能有一部分的电影院会把他们的座位改装成可以像刚讲的那种可以喷冰啊，喷水啊，然后座位会左右摇晃的这样的交互式的座椅这样。那另外我觉得可能比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电影的就是像这样 VR 电影的逼真度跟沉浸感非常强的话，那观众在看 VR 电影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情不自禁的肢体反应，比方说你可能会看到恐龙，哇，你就忍不住手要挥起来，那如果拿刀杀你，可能哇就会有一些摇摆，身体的摇摆或阻挡。所以换句话说呢，为了不让观众与观众之间彼此肢体打架，那这个座椅的间距要调整，以免去伤害到其他人，或是对你去撞到别人的脸或什么，这样就不是很好。那另外可能在售票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观众的身体状况，因为显然有一些观众如果他有心脏病、高血压，或者是他有某些视觉好像有一种病，是眼前会有眩光还是什么，就是像这些体质比较虚弱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看 VR 电影，因为他代入感太强，然后那一种晕眩的反应是没有办法被预料的。像这样子的衰减，我觉得可能未来要在如果普及的话，他要更强调。那另外就是我认为他是不会全面取代传统电影，都不太可能，因为第一个 VR 拍摄的技巧或成本都是有一定的条件，所以说像动作片啊、冒险片这种奇幻片、动画片，应该理论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 VR 电影加入，因为它的题材合适。可是像文艺片、爱情片这种的，那有一些剧情片它就是讲求酝酿，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依照现在的模式安安静静看电影，因为本质上想要去看这些文艺片的人或者是一些剧情片的人，他可能本来就没有想说我要这么热闹的去看一部片。那 VR 电影应该是一种新的体验方式，让观众有一种多一种体验选择。那我觉得对于制作商而言，他除了提供导演一种新的说故事方式，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视听设备很发达，讲白点就是越来越少观众，他们就不一定要透过去买票去电影院才能看到电影， 我们现在很简单就可以透过手机啊电脑直接看电影，甚至讲白一点就是你在网络上可以不用花一毛钱看到电影。那片商拍片他总不是希望你在家里不花钱就看到，他希望吸引观众进电影院。那近些年来的趋势就是如果是大场面大制作比较容易吸引观众，换句话说 VR 电影可能也是一种可以吸引观众去买票的一种方式。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节目，今天讲的是 VR 电影。那提到 VR 呢，不得也不顺便提提 AR。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提 VR 后就要来提 AR 呢？因为目前实在太多 R 了，那刚好之前有做过相关工作，就为大家顺便来解说一下好了。 VR 是大家都应该比较明白，就是虚拟实境，讲求的是沉浸感。那 AR 呢就是扩增实境。好像之前是不是博青哥节目有介绍到，我有点忘记了，但没关系，我在这边再为大家解说一下。那 VR 讲求的是沉浸嘛，那 AR 就是扩增实境，换句话说它就是在真实的场景中叠加虚像，就是它并没有要强调沉浸这件事情，而是在现实空间中添加一些虚拟的物件，那借由摄影机的辨识技术和软体的结合，那当你设定好的图片在镜头里面出现时，就会出现对应的虚拟物件。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讲就是说 AR 是靠着辨识图片，现在可能也可以辨识到 3D 物件，但是辨识 3D 物件的精准度没有 2D 好。那借由辨识图辨识引擎去认知这些辨识图，就是你事先把这一张辨识图上架到辨识引擎之后，那辨识引擎去经过判别后，透过你的镜头去读取这张图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在叫出事先设定好的物件，不管这个物件是程式或影片或者是什么这样子。那 AR 它通常像 VR 好了， VR 通常都是在游戏应用，在游戏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电影影片方面，因为它就是通常就是希望说有一些我们在现实物件中看，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场景，或者是你很难进入到的场景，我们透过 VR 的设备让观众去体验，去沉浸在这一个世界当中，这虚拟的世界当中。那 AR 呢通常会比较广泛的运用在行销或者是广告业里面。好吧，就讲宝可梦好了。宝可梦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AR 游戏，就是你还是一样是透过现实生活这些坐标，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可是这个现实生活场景中有一个宝可梦，那这就是叠加上去的虚拟物件。那 AR 呢在近几年也被越来越普及的应用，比方说好了，像 Coco AR 它就是一款在行销上运用的蛮广泛的软体平台。那 AR 也可能可以，比方说未来啦，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技术还没有到这么成熟，比方说你是一个驾驶者，你开车，然后可是一样是看到这个街景，比方说我们现在在中孝东路四段好了，一样是看到搜狗百货啊，看到很多的一些商圈，那你可能就可以透过 AR 的技术看到说一些资讯，最基本的就是 LBS 的引导，你 知道你现在距离搜狗百货还有多远，那你要往什么方向，这些是透过就是 你不是在开 Google Map 出来，而是你可能透过你的玻璃车窗或什么就会出来看到这样讯息。那甚至你可以看到说搜狗里面的一些 商店介绍，比如它一楼有什么什么，二楼有什么什么，那当然太多的讯息就会要必须经过筛选，否则会造成使用者的障碍，也会对城市的软硬体有很大的负荷。那比方说外科医生他可能可以检视及时的内脏超音波扫描，就看到影像重叠在病人的身上，那比方就是他可以不用再透过额外的设备，他就可以再看到就是说他的 X 光的，就是直接是在病人的身体上面看到这些 X 光的影像，而不是说你又再盯了一台 monitor 这样子。那观光客可能偷沿着一条街看过去，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区餐厅的风评。那玩家呢，如果是应用在游戏方面的话，玩家可能就是可以在101好了，你就看到库斯拉爬在101上面，哇，那就是一个蛮好的一种吸睛的亮点。那 AR 这几年也因为其实 AR 它跟 VR 除了在沉浸式或是扩增的差异上，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使用的使用的资源。因为像 VR 它就是用全 3D 制作，它的整个场景什么都是用全部 3D 制作，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定的硬体设备才可以跑得动，而且玩家可能也要透过一定的装置，就是 特殊的装置才能够看到不管是大萤幕或什么的。那AR 它占用的记忆体相对小很多，因为它除了虚拟物件之外，它的场景还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其实透过手机，就是 AR 其实通常就是应用在手机上面，手机的设备硬体设备就足以支撑 AR 的运作，那它开发成本相对就是少很多。然后它也可以运用在书籍上面，像我觉得 AR 就非常的适合运用在一些知识百科或者是教科书。像以往我们看到分子式的变化，假设你是看理科好了，读理科的课本，你就看到一些死背的公式，比如说氧是什么两个 O加什么 H2O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分子式，那这样的分子式其实要死背就很辛苦，可是透过 AR 你可以是让使用者直接去操作，比如说他扫图片扫了一个 O 然后再扫一个 H， 那他可以透过动画的方式，或者是让玩家去使用者啦，不能讲玩家去移动，然后最后你看到分子式的结合成比如说三态，比如说有冰有水是气体这样子，那这些都是 AR 现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 AR 就是很适合应用在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行销广告或是一些教育的上面都很合适。那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其实都有开始有很多的厂商投入在 AR 这一块，那只是说大家都还在找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那目前看起来像是 Coco AR 它是一种已经被尝试的商业模式，可是就我所知，因为 Coco AR 他们运用的模组应该讲模组并没有到 很复杂，就是说你扫了以后看到一个什么，它应该目前为止都还停留在 2D 的部分，或者是影片播放，这都很简单，因为那都是外连，就是你扫一个图然后 外连到比如说 YouTube 或什么，或是一个网页，那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是扫，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可口可乐的厂商，那我希望使用者扫我的易开罐就可以如何如何的话，那这些目前这个技术是还没有到非常的完善。嗯，所以我是觉得 AR 的部分应该在这几年都会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行销这一块。不过目前为止在教育上面也是有运用在像我刚刚提到一些书本，像是有某些绘本，儿童绘本或是反正就是绘本啦，它也有运用，只是没有，就是还是停留在比较怎么讲，就是还是比较没有在教育这一块太普及。那我相信这一块未来会越来越普及，就我自己本身认为 AR 是非常的适合运用在教育上面的一个技术。那讲完 AVR 以后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提提另外一个 R。 什么 R？ 那就是 MR。 那 MR 是什么呢？为什么又会产生一个东西叫 MR 呢？ MR 就是混合实境，它是介于 AR 跟 VR 之间的一种综合状态。那刚才讲到就是说 VR 是全虚拟嘛， AR 是部分虚拟，那 MR 就是把虚拟的场景与现实进行更高程度的结合，那使用者就可以透过显示器看到真实的世界，但是也会有很多人造的 3D 影像。那现在这一块其实我说 MR 的部分目前还没有到一个被普及的应用，因为它可能目前它就是一种，我必须讲它可能还在技术研发还不够成熟的阶段，可能要等到技术会进一步的成长突破，或者是需求出现，因为所有的技术其实就是要被应用在生活当中，它才有可能变成是一个有固定的资金或人员去研发的事情。那 MR 应该会有，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它能够普遍运用的商机之前，它目前就是停留在一些大厂大公司，比如说像是 Microsoft 他们的研究这样子，目前应该还在属于研究的阶段。那 AR 跟 MR 的有一些不同是投射出来的物件在 AR 设备中会很明显的被辨识，那可是 MR 呢，它因为是像眼睛投射 4D 的光场画面，所以使用者在就是无法那么清楚的分辨说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它会看起来比较难以去区隔。那另外还有一个 R， 这个 R 呢就是更少数了，它叫做 CR。 那 CR 是什么东西呢？它指的是可以让虚拟实境效果呈现出宛如电影特效般的逼真效果。那这应该目前还是只是在一个技术的概念，因为之前声称的是说像我们看到 VR 好了，我们就是要戴那个头盔戴那个眼镜，那可是呢 CR 呢就是强调他想要做到的是裸眼就可以看到虚拟场景。那目前已经这个消息已经被证实说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就是还是要戴 就是显示器。那可是这是 MagicLimp 这个实验室提出的概念，但目前应该说这个还只是在一个概念的阶段啦。可是我们不难看出来，就是科技大厂就是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开始把虚拟的东西结合到我们的现实生活。那不管它是应用在商业上、娱乐上，都是一个，我觉得这些就是它将会改变人类看世界的方式。那今天的走读光影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拜拜。